就想到，弗雷德和乔治准备在学校再闹一起乱子，来个调虎离山之计，使哈利有机会潜入我们利奇的办公室，通过炉火和小天狼星会面。哈利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了想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蹑手蹑脚地下了床，走到对面拉维床边的窗户旁，望着外面十分明媚的早晨，晴朗的蓝天上蒙着淡淡的雾气，透出乳白色的光。就在哈利正前方，哈利可以看到那棵高耸的山毛榉树，以前他的父亲就是在那儿下面欺负斯内普的。他不知道小天狼星可能会对自己说些什么，来合理的解释他在冥想盆里看到的事情，但是他渴望听到小天狼星本人对那些事情的看法。他想知道任何可能存在的能减轻自己痛苦的因素，还有任何能为他爸爸的行为开脱的理由。一些动静吸引了哈利的注意力，近邻边上有动静。哈利迎着阳光眯起眼睛，看到哈克从树木间走了出来，他好像一瘸一拐的。哈利看到哈克摇摇晃晃地走到自己的小屋门边，消失在了屋子里。哈利盯着小屋看了几分钟，哈克没有再出现，但是炊烟翻滚着从烟囱里冒了出来。看来哈克的伤势还不至于严重到没办法生火的程度。哈利从窗前转过身，走回自己的大箱子，开始穿衣服。想到将要闯入我们利奇的办公室，哈利觉得今天肯定不会过得很轻松。但是他没有料到赫敏几乎不停地劝阻他，想让他不要去做他计划在五点钟做的事情。他头一次跟哈利和洛恩一样，在宾斯教授的魔法史课上那么不专心，一直滔滔不绝的小声的提出忠告，哈利想方设法不去理睬他。而且，要是他真的在那里抓到你，除了你被开除以外，他还能猜到你是在和伤风谈话。这次他肯定会强迫你喝吐真剂，回答他的问题。
赫敏，
洛恩低声愤愤不平的说：“
你别再责备哈利了，听听宾斯教授讲课吧，要不然。”非得让我自己记笔记吗？
你就改变一下，记一回笔记吧，又不会要你的命。
他们来到地下室时，哈利和洛恩都不跟赫敏说话，可是没用，他就利用他们不吭气的机会，一直不断的急切的警告着。这些话都是他压低声音说出来的，就像猛烈的嘶嘶声，弄得西姆白白花了五分钟检查自己的干锅是不是漏了。此时斯内普似乎拿定了主意，歹徒就像看不到哈利的样子。哈利当然已经非常习惯这种做法了，因为这是夫弄义父最喜欢的做法之一，而且他挺庆幸自己没有遇到更糟糕的情况。实际上与平时必须忍受斯内普那种嘲弄和暗中挖苦的话语相比，他觉得这种新方法倒是有几分改善。他还高兴地发现，斯内普不搭理他以后，他竟能很轻松地调制出一种活力滋补剂。快下课时，他舀了一些魔药盛到吸净瓶里，盖上塞子送到斯内普的桌子上让他打分，觉得自己也许总算能拿到一个E了。他刚刚转过身，就听到一声打碎东西的声音。马尔夫开心地大笑了一声。哈利猛地转过身，他的魔药样品已经摔碎在地板上。斯内普正带着得意洋洋的表情望着他。
糟糕，那么又是一个零分波特。
哈利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大步走回自己的干锅旁，打算再盛满另一个吸净瓶，非要斯内普打分不可。但是他吃惊地看到，干锅里剩下的东西已经不见了。
对不起，
赫敏说着，用双手捂住了嘴巴。
真是对不起，哈利，我以为你已经做完了，所以我就整理干净了。
哈利想不出该怎么回答，铃声一响。
他头也不回地匆匆走出地下教室，而且吃午饭时他特地在纳维和西莫之间找了个座位，所以赫敏就不能跟他不停地唠叨不能使用姆里奇办公室的事情了。他去上占卜课时心情很坏，完全忘了和麦克教授的就业咨询预约。直到罗恩问他为什么不去麦克教授的办公室时，他才想起来。他飞快地冲到楼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麦克教授的办公室，仅仅迟到了几分钟。对不起，教授。他关上门时气喘吁吁地说，我忘记了。
没关系，波特。
麦克教授轻快地说。可是当他说话时，有人在角落里吸了吸鼻子。哈利扭头看了看，我们李奇教授就坐在那儿，膝头上放着写字板，脖子上绕着一圈花里胡哨的圆形荷叶边，脸上挂着几许讨厌的洋洋自得的笑容。坐下吧，波特。麦克教授简短地说。他推开自己桌子上散乱的小册子，双手微微有些颤抖。哈利背对着姆里奇坐下来，竭力装作没有听到他的羽毛笔在写字板上发出的沙沙声。波特，这次谈话要详细的谈谈你对今后的职业可能有的任何想法，好帮助你决定进入六年级和七年级后继续学习什么科目。麦克教授说，你有没有想过离开霍格沃茨后要干什么？
哈利说，
他发现身后的沙沙声很让人分心。
怎么？
麦克教授催促哈利说。
我觉得也许当个奥罗吧。
哈利喃喃地说。
那么为此你需要有最好的成绩。
麦克教授说，他从桌子上那一大堆东西下面抽出一张黑色的小宣传单展开了。
我知道。他们要求至少有五张中级巫师等级考试证书，成绩都不能低于良好。然后你必须在奥洛办公室经历一系列严格的性格和智能测验。这是一条很艰难的职业道路，波特。他们只收最好的。实际上，我记得最近三年没有人被录用。
哼哼。这时，我们李奇教授非常轻的咳嗽了一声，就像是他想试试自己能咳嗽的有多轻。麦克教授没有理会他。
我猜你想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科目吧？他接着说，嗓门比刚才稍稍提高了一些。
是的，哈利说，我想有黑魔法防御术吧。
那当然了，麦克教授干脆地说，我还要建议。
我们李奇教授又咳嗽了一声，这回音量响了一些。麦克教授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又睁开了，接着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说了下去。
我还要建议你学习变形学，因为奥洛在工作中常常需要改变容貌或者保持容貌，而且我现在应当告诉你，波特，除非学生在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中达到良好或者更高的成绩，否则我不会同意让他们进入我的中级巫师等级考试班级。我要说，你现在的平均成绩是及格，所以你需要在考试前十分努力的学习，还有机会继续进修。你还应该学习魔咒学，那总是很有用处的。还有魔药学，是的，波特，魔药学。他补充说，脸上掠过一丝笑容。魔药和解毒剂是奥洛必备的学问，而且我必须告诉你，斯内普教授绝对不会接受在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中有任何一门低于优秀的学生，所以。但是，我们利奇教授很响的咳嗽了一声。
我可以给你一片止咳片吗，多洛雷斯？
麦克教授不客气地问道。
我们李奇教授看都不看。
哦，不用，太谢谢你了。
我们李奇说，脸上带着假笑，让哈利厌恶透了。
我只是想知道，
我是否可以稍稍打断一下你的话，米雷瓦？
我认为你肯定已经发现你可以这么做。麦克教授紧咬牙根说，
我刚才怀疑波特先生的性格是否很适合当奥罗。
我们利奇教授甜甜地说。
是吗？麦克教授高傲地说。
对了，波特，他接着说，就像没有被打断过一样。要是你真想实现这个理想，我建议你集中精力提高变形学和魔药学的成绩，好达到要求。我看到弗利维教授最近两年给你的评定是在及格和良好之间，所以你的魔咒功课似乎还符合要求。至于黑魔法防御术，你的分数一般都比较高，卢平教授特别提到过你。
哼哼，
你真觉得自己用不着吃一片止咳片吗，多罗雷斯？
哦，不需要，谢谢你，米雷瓦。
我们立即一脸假笑，他刚才又在用最响的音量咳嗽。
我刚才在担心，你可能没有看到你面前的哈利最近的黑魔法防御术成绩。我能肯定，我已经把它塞进一份记录里了。
什么？这玩意儿吗？麦克教授一边从哈利档案中的纸页之间抽出一张粉红色羊皮纸，一边用反感的语气问。他低头扫了一眼羊皮纸，微微扬起了眉毛，然后一言不发地把它放回了文件夹。
是啊，正如我刚才说的，波特，卢平教授认为你在这个科目上显然很有天分。很明显，对于一个奥罗，你没看懂我的便条吗，米雷瓦？
我们林奇教授用动听的语气问道，完全忘了咳嗽。
我当然看懂了，
麦克教授说，他的牙关咬得太紧，这些话说出来都有些嗡声嗡气了。
是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恐怕我不能完全理解你为什么要让波特先生产生不现实的希望。是
不现实的希望？麦克教授重复说，还是不愿意回头看看我们利奇教授。他在所有的黑魔法防御术考试中都拿到了高分。
我必须反驳你，对此我感到极为抱歉，米雷瓦。但是在我给你的便条中，你会看到哈利在我的课上得到了很差的成绩。
我应该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些，麦克教授说，终于转过身，径直盯着我们利奇的双眼。在那些能胜任自己工作的老师安排的课上，他在所有黑魔法防御术考试中都得到了高分。我们利奇教授的笑容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朝椅子背后上一靠，翻过写字板上的一页纸，开始飞快地写起来。他那对癞蛤蟆眼珠在左右移动着。麦克朝哈利转过身，薄薄的鼻翼向外张了张，眼中闪着怒火。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波特？
有，哈利说，如果得到了足够的终极巫师等级考试证书，魔法部会进行什么样的性格和智能测试呢？是这样，你需要在承受压力时表现出良好的反应能力等等，麦克教授说。你还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献身的精神，因为奥洛还要接受长达3年的训练，更不用说在实际应用防御术时需要极为熟练的技术了。这意味着即使离开学校也要学习很多东西，所以除非你准备。
我想你还会发现，
我们立即说，现在他的语气冷冰冰的，
魔法不会审查那些申请成为奥洛的人的记录，他们的违法记录，
除非你准备离开霍格沃茨后接受更多的考试，不然你确实应该考虑另一个。
那就意味着这个男孩成为一个奥洛的机会跟邓布利多回到这所学校的机会一样大。
那么说机会很大了，麦克教授说。
波特有违法记录，
我们立即响亮地说。
所有对波特的指控都被撤销了， 麦克更响亮地说。我们的一级教授站了起来，他这么矮，就算站起来也跟坐着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那种做作的举止和满脸的假笑变成了一脸狂怒，这使他那张松垂的阔脸看上去格外凶恶。哈利没有任何机会成为一个奥洛。麦克教授也站了起来，对他来说这个动作给人的印象要深得多，他高高的矗立在我们利奇教授面前。波特，他用清脆响亮的音调说，我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奥洛，哪怕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如果每晚辅导你，我能保证你能达到所需要的成绩。魔法部永远不会雇佣哈利波特，我们理解说，怒不可遏地提高了嗓门。等到波特准备成为奥洛的时候，很可能会有个新魔法部部长了，麦克教授喊道。啊哈，我们理解教授尖声喊道，用一根短粗的手指指着麦克，对对对，当然了，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对吗，你那晚麦克？你希望邓布利多代替康奈利夫妻，你认为你会坐在我这个位子上，对吗？魔法部高级副部长，外加校长。你在胡说八道，麦克教授极为轻蔑地说。波特，我们的就业咨询谈话结束了。阿里把书包甩到肩膀上，急忙走出了房间，不敢去看我们利奇教授。他顺着走廊走去，一路上都能听见他和麦克教授还在冲着对方大喊大叫。这天下午，我们利奇教授大步走进来给他们上黑魔法防御术课时，仍然在喘着粗气，就像他刚刚参加过赛跑似的。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不要做你计划要做的事情，哈利，赫敏小声说。这时他们把书翻到了第34章，非报复手段以及谈判那一页。我们立即看起来已经非常生气，我们立即不时恶狠狠地对哈利瞪上几眼。哈利一直低着头盯着魔法防御理论，他目光茫然，心里想着，如果在麦格为他担保后仅仅几个小时，他就擅自进入我们利奇教授的办公室时被抓住的话，他能料到麦格教授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他只有回到格兰芬多塔楼，然后盼着在下个暑假期间的什么时候能找个机会跟小天狼星谈谈自己在冥想盆里亲眼看见的情景吗？此外别无选择，但是一想到要采取这种明智的举动，他就觉得胃里像被扔进了一块沉重的铅块，更何况弗雷德和乔治他们已经计划好了，更别提小天狼星送给他的小刀了，他现在就在他的书包里，和他爸爸的旧隐形衣放在一起。但是他仍然在想着，如果自己被抓住了，邓布利多自己做出了牺牲，好让你留在学校里，哈利，赫敏小声说，记起课本挡住自己的脸，以免我们立即看见。要是你今天被赶出学校，那么他这么做就毫无意义了。他可以放弃这个计划，学会忍受那些关于他爸爸在2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记忆。接着他记起了小天狼星在楼上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炉火里时，你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像你父亲，冒险会让詹姆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他还愿意跟自己的父亲那么相像吗？哈利，别这么干，求求你别这么干。下课铃响时，赫敏苦苦地哀求他，他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洛恩好像已经决定既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提出建议，他不愿意去看哈利。不过当赫敏张开嘴巴想再劝哈利时，他低声说，会儿吧，歇一会儿吧，好吗？他能自己拿主意。哈利离开教室时心跳得飞快，他沿着外面的走廊走去，半路上就清楚地听到了远处调虎离山行动已经开始进行的声音，
在楼上的某个地方回荡着一片尖叫声和大喊声。
哈利周围那些正在走出教室的人都原地停了下来，害怕的抬起头看着天花板。
我们一起迅速跑出自己的教室，用两条短腿尽快向前跑去。
哈利抽出自己的魔杖，朝相反的方向匆匆赶去。
要么现在行动，要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哈利，求你了，
赫敏无力地恳求道。
但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把书包更牢靠地系在肩膀上，动身跑了起来。他左闪右躲，避开那些迎面而来急着去看城堡东边为什么那么混乱的学生。
哈利跑到通向我们利奇办公室的走廊，发现那里空无一人。
他猛地冲到一副巨大的盔甲后面，
这副盔甲的头盔吱吱嘎嘎地转过来，想看看他。
他拉开书包，抓起小天狼星的小刀，穿上了隐形衣，然后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从那副盔甲后面走出来，沿着走廊来到了我们利奇的办公室门前。
他把魔法小刀的刀身插进门缝，轻轻地上下来回移动，然后抽了出来。随着轻微的咔嗒一声，门开了。他急忙俯身进入办公室，迅速关上背后的门，接着四下里看了看。在被没收的飞天扫帚上方，那些难看的猫咪正在墙上的盘子里嬉戏玩闹，除此以外什么动静也没有。
哈利拉下隐形衣，大步走向壁炉，几分钟之内就发现了自己想找的东西，一个装着亮晶晶的飞鹿粉的小盒子。
他在空空的炉膛前蹲了下来，双手在颤抖。尽管他认为自己知道怎么使用飞鹿粉，但是他以前从没有亲手用过。他把脑袋伸进壁炉，抓起一大把飞鹿粉，投在身子下面码放的整整齐齐的原木上，他们立刻窜起了碧绿的火焰。
哈利会不会被我们理解发现呢？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欢迎您参与每周的哈利波特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并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奉送精美的奖品。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邮编250062。
上期问题的答案是，格兰芬多学院魁地奇球队新的找球手是基尼威斯莱，他读四年级。本期问题获奖听众：济南听众李西西、张小璐、郭介、严欣欣、郭恒。本期问题是，威斯莱先生受伤中的什么毒，是哪一位治疗师治好的？来信答题请在信封上注明哈利波特时间有奖问答字样，千万别忘了把联系电话告诉我们。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东播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